这是个感恩的季节。那么在感恩的季节当中，到底我们向神怎样是最好的感恩呢？因为上帝有所有的东西，你给他所有的牛羊他都有，圣经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你有什么可以给他呢？神好像富足到一个地步，你给他什么都没用。但是有一件东西可以给他的，那是什么？神要人回来归向他。你可以宣教，当你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心就完全满足。所以路加福音很出名的十五章讲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连天使都欢呼。所以我觉得在感恩的季节，我们重新来思考宣道这件事情是个重要的。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教会是个宣教教会，是的，我们很注重宣教。当然我们宣教基金还是不够，我们今年的宣教基金只有20万，但是我希望明年我们会再增加。但是宣教这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个教会向神感恩最有效最有效的方式。当我们把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想神的心真是满足。那么我讲过以赛亚书第六章许多次，但是我以前讲的时候都是从一个敬拜的角度上来讲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的敬拜也是今天教会需要学的敬拜，太美了。但是呢，我今年在我们每年的九月十月是我们的宣道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讲宣教。那我就看见在这个第六章的里面，看见宣教的这件事实也是这一章的主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讲敬拜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八节第九节，讲宣道要从后面讲回来。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是我们有一点点的思考在里面。为什么到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到底以赛亚这个人是以前怎么神怎么说他都没听见呢？你明白我意思吗？还是他听见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有反应？你觉得呢？神一直说他听见了，可他没有反应，可这个时刻他才反应。到底那为什么他要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又听了？还是神说，还是一个可能是神以前都不说，现在才开始说，因为以前说的没有用，因为没有对的人所以就不能去，所以神这个时候说了，因为有一个对的人出来了，所以他就开始听见了。也就是说上帝以前都没说。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有好几个可能？你可以思考这段圣经的到底是神说了没有，他没有听见呢，还是神没有说现在才说呢？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思考。我记得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人，这么年轻人的专业是什么呢？这个年轻人的专业事实上他是做这个收报的。以前在发电报的时候有一种 code 叫 Morse code， 你们知道这个 Morse code 吗？Morse code 就是发电报的时候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那种声音的。然后那会听的人呢，从短音长音短音长音短音长音当中他可以解码。你们知道有这种电报吗？还是你们都不知道有这种电报，现在只会 email 而已哈。email 人家一下子接到，那电报你还会懂得音的，而且每次解码的时候你还有一本书要怎么样要去解那个这个码到底是，而且几月几号还不一样哈。那么这个年轻人他就是做一种发报员的工作。那么他那一天去这个应征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很多人在那里面，就在这个会客室里面呢，大家都在等。那有些人 啊，就在那里沉思，有些人在那默想，有些人就小声讲话。他去的时候，人都坐的差不多了，坐了很多了，他找个位置，他就坐下来发呆。然后真的等等什么？大家都在等什么呢？等里面的那个 personnel 跟 manager 这个经理跟那个人事部的人出来叫人一个一个进去 interview， 然后 interview 出来看怎么样。那大家都在等呢。那么这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有些看书，有些看报，有些人安静，有些人祷告。那么整个你知道这花报的公司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有花报的声音在那里响。那么大家就坐在这里没事了，就等了，都一直没有反应。突然这个年轻人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就进去了。你要想这个进去厕所在那边，他到哪里进做什么？他这个到底是不懂事的年轻人哈，啊，怎么会跑进去的呢？他居然门一开自己进去了。过了二三十分钟出来了，不但他出来，人事部的跟经理都出来了，就跟这些坐在这等等面谈的这些应这个这找工作人就是做了个宣告。他说我们的人已经找到了，谢谢你们今天来啊，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说我们还没有面谈呢，那你就叫我们回去，那为什么这个人有什么理由被应征呢？他说因为这个人呢啊，他按照我们的指示进来了，因为我们刚刚你们在坐在这应征室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发出了很清楚的电报，发了好几次了啊，就是说假如你听到这个电报请你进来，你已经被雇佣了。结果呢没有人听到这个东西，只有他听到了。所以他的进来就说，哦，你是说我只要进来我就雇佣了吗？那经理看看他说你还听到什么？我就听到这个，而且听了好像五六次了。他说那你是对了，他说我们一早就发了这个信息，没有人要进来的，只有你进来，那你就是被雇佣了。弟兄姊妹明白这个小故事的意思吗？上帝不是没有发声，上帝发声人没有听见，到今天上帝还在发声，可是人没有听见，人在那等候上帝的声音。上帝说我已经从早到晚向你呼喊，好像箴言所说的那个智慧在街上向人呼喊声音，可是人不转回。你们知道圣经的这个箴言这句话，他说我从早到晚向你们伸手呢，你们都不转回，智慧在街上一直呼喊，没有人转回归向上帝。箴言第八章就这样说，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架路口，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你们要会悟灵敏；愚蒙愚昧人，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可是呢，百姓没有听见。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宣教的呼声，一般来说我们都听见，可是那个听见的东西带不动人的心，所以我们没有回应。我再讲一次，宣教的呼声我们都听见，其实做宣教这件事情是现在我们这些华语教会非常热门的事情，很热门，大家都宣教哈，要跑啊！你要是跑欧洲，大家都跑欧洲，要跑国内，大家跑国内，哇，那个真是哈，如雨后春笋啊，都在做哈。因为这样做的时候，牧师有面子，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一讲的时候，像我们教会就讲，我们在保加利亚啊，最近有个教会我们注册了哈，这也是事实。好像我们讲的时候跟我们牧师会幕会有关系的，但事实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东西你听见，你心不会动的，只有一种状况里面。是以赛亚的状况，以赛亚听见，以赛亚马上有反应，马上有反应。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第九节他是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差遣你去哪里呢？你就告诉这些百姓，让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是听见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呢？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明白，我们看是看见，我们也不明白。因为主要是怎么样？因为生命错了，所以我们所听的我们都有不同的解释出来，我们找不到那个方向可以走的方向出来。 所以以至于上帝一直呼喊，一直呼喊。我们老是觉得一个宣教的事工大概就是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啊，就像我们教会到保加利亚去，我们差团队到台湾去，我们差团队到大陆去，我们差团队 到处去啊，可能明年我们都到非洲去了啊，好像这样子就是一个，但事实上不是。其实我们这些被差派去的人都成为当地人的负担，你不知道懂不懂意思啊，请你吃饭了、啊、很麻烦得很啊，把最好传给你哈，啊，请你吃饭哈，啊，到处搞这搞那哈，啊，能够帮助我不多哈，可是回来之后照片一大堆，你知道吗？啊，做我们做过这个，我们做过这个，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啊，但是我想我今天要讲的宣道不是这个，这个宣道是从上帝来的声音，你听见的，你心动了，你真的是动了，动的时候神说，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你跟神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为什么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忍受宣道的这些事情呢？因为你明白原来上帝也是一个宣道的上帝，上帝发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我有听见声音可是动不了我的心。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你们没有听过宣教的声音吗？有，我听 Albert 讲说他来这里还讲特别长一次，你们动了吗？嗯、好像也没有嘛，哈，有点点感动，回家一吃饭就开，又没有了啊！我就发现呢，感动没有行动，那个动是不动的，跟没有动是一样东西，只是刺激一下你的耳朵。那我现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感动在人的心里面一感动的时候，这个人是非动不可的，这个变成他人生的方向，他非动不可的。这种的感动是这样的，也是以赛亚的一个感动。以赛的感动，我们就发现这段圣经有个很有意思一个部分是讲说，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原来以赛亚以前他没有，他所听见的东西都可能是关乎神学的，可能是关乎组织的，可是他这次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那个听见是他真正的动的一个听见。那问题我们就做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是说为什么以赛亚会听不见？以赛亚绝对不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你们同意吧？以赛亚他是一位敬虔的人，他甚至他是个学者，他从他身份来讲，以赛亚这个人是皇家的贵族。第二个，以赛亚写的乌西亚的传记，他是有学问的人，以赛亚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以赛亚是个敬虔的人。可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上帝跟他在那传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听见呢？这里面我们发现以赛亚听见的前面有个重要事情，是撒拉佛用炭，拿着炭来沾他嘴唇，他说，这炭沾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哦，原来当一个人跟上帝之间有个隔阂的时候，我们很难听得准上帝的声音。我现在假如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说在我们这个房间这个教堂的里面，我们里面有，我们当中有人讲葡萄牙话，你信不信？好，还有讲德语的，我再看一下，还有讲日文的，日文的当然有了，那个留日不算哈，这样讲错，那个改过来哈。那我说，有人是讲阿根廷话的，你讲就乱讲。我说有，你说没有，我说有，为什么有呢？你把个短波的收音机拿来，有没有？你给它调一调，你会发现很多语言在我们当中都在讲，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听见？因为我们没有对着短波的收音机，我们也调不对频率。其实上帝很多的话语我们听见，是因为我们的频率没有去调对它。那为什么没有调对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完全畅通的。照我们来看，以赛这个人应该算是一个义人了，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跟上帝之间有那些小小隔阂的里面，我们不能明白，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你们 关系，我们不能明白到底他的心，所以我们听不准。因为神跟人之间那个隔阂的里面，那个就是一个就是罪的问题。那你说到底以赛亚这个人有什么罪？以赛亚这个人不，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不可能杀人放火，你们同意吗？他不可能是个杀人放火的人。那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到底要沾他嘴唇，为什么他会说他是有罪的呢？他怎么是一个有罪的人呢？我们在底下来看这段圣经哈，我们看着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听见宣道声音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有被神更深洁净的人。我讲更深的洁净呢， deep purification 啊，更深洁净的人，而不是说你一个人我信了主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声音，其实不是，你会更深洁净。你好像一个夫妻的感情哈，夫妻的感情在我们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为什么是老来伴呢？就是到老的时候才了解那个心呢、啊。少年是夫妻啊，老来是伴。到老的时候呢，那个心跟心通了啊，你皱个眉头就知道你的意思了。那个就是你真的是了解一个人了。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叹息呢？因为我太太不懂我的心，对不对？你们都不敢笑哈，我知道你们的心了啊，他不懂你的心了。你说你这个意思，他不知道你在讲，你在弄什么意思哈？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可是你再继续下去，你继续爱下去，继续爱下去，有一天两个就通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很多事情，我们认为那不是什么大罪的事情，可那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那个洁净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见那个洁净里面其实跟圣洁是有关的。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第六节哈，我要从第八节第九节讲回到第一节哈，讲到第一节就结束了。 OK， 第六节说，有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他说这个炭是撒拉佛拿来的。撒拉佛是怎样一个 一种天使？撒拉佛在希伯来文里面，撒拉佛的意思就是火的意思， fire， seraph， fire 就是火的意思。这个火去拿炭有没有问题？应该是没问题。可是他说了一句一个经节，我们注意看的经节，他说手里拿着红炭没有问题，但是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假如 他手里可以拿着红炭，何必从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呢？用手从红炭 把炭火取下来就结束了，你们同意我意思吧？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还是你们还在想？我让你们想一下好了。我现在假设现在有个坛，对不对？香坛，这个圣殿里面就有一个香坛嘛，是不是？香坛里面有炭火，对不对？我是拿着炭火，我的名字叫火，我是火的天使。我拿这个炭火，我是不是？我们是怕烫，用火剪，我了解。他是个天使，他不怕烫，他用火剪做什么？啊？你知道这个，他不怕烫。这个以西结书的基路伯也不怕烫，对不对？基路伯不是从当伸手人手出现，从当中拿火撒在耶路撒冷城上面吗？你们就记得这段圣经吧。那这有什么 好怕的？他是天使，他不怕火的，而且他的名字又叫做火，他怎么怕烫呢？他用火剪拿下来，这里面有个重要意思，因为那个坛是圣洁的，比圣天使还要圣洁，他不敢去碰那个怎么样那个坛，因为那是极为圣洁的，所以他怎么样用火剪去炭上把它夹下来，然后才拿来怎么样沾他的嘴唇。问题不是热度的问题，问题是什么样？是圣洁的问题，因为是极其圣洁的。那我们就开始又思想，为什么那个香坛上的炭是极其圣洁的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另外一件事情，香坛那炭火事实上原来又是从祭坛来的，对不对？ 那祭坛就是献上赎罪羊羔的。那赎罪羊羔里面预表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上赎罪祭，极为圣洁的。但是这个工作不是停在只有赎罪的地方，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在上帝面前每天为我们代求，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明白香坛在圣经的意思是预表着什么？赞美跟祷告。假如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八章好了。启示录，我们把一些圣经把它解开来，我们开始明白这段重要的经节的意义。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着书卷，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圣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怎么样？众圣徒的祈祷。但在希腊文的里面，这个有点修正，因为他用的词性呢，应该是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不过没有关系，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的金坛上，有没有？所以这个香炉所预表是怎么样？是个祷告，是个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的这段圣经，撒拉佛用什么来洁净他呢？是用香坛，祷告的坛上的火，那位已经献过祭的赎罪祭的火，用那个圣洁羔羊已经走过的救赎的路，然后沾他嘴唇，说我沾你的嘴唇你就洁净了。那问题又出来了，为什么生物白体那么多一定要沾嘴唇？弟兄姊妹，到底人犯罪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晓不晓得？你的嘴唇，嘴唇是我们经常最不讨神喜悦的部分。我们的嘴唇一边用嘴唇赞美神，一边用嘴唇咒诅我们的弟兄。我们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二节，三章八节到十二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止，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一个眼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我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能发出甜水来吗？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他为什么会听到声音？因为他认罪。以赛亚为什么会认罪？因为他认罪的里面，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人的嘴唇是最诡诈的，是最诡诈的，上下就两片薄片，翻天覆地都是它。好的可以讲成不好的，坏的可以讲成好的，有坏的心意用好的话来遮蔽。我们就在这当中活着，所以以赛亚说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可以打着为上帝的名号，可是我们做亵渎上帝的事情，这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我讲这些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做过我才明白。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刘牧师做过这个事情，很好听的话语背后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见了自己 原来受的对付就是突然，因为最需要对付的就是舌头。人若是能够勒住舌头，就可勒住全身。多少时候你看那些基督教刊物，你看的是很悲伤的，很悲伤的，打着为神的名号，为真理而争，那么他所亵渎的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苦读的。只因为一个信仰不一样，一个是亚米别派，一个是改革宗，就可以打死人的。可是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这两派在上帝面前都错的，你从来不知道的，从来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因为我看过一个 electronic 杂志，他在批评一个牧师，当然我知道那牧师可能大家感觉他有点灵恩，但是他在写他的时候，他说那个人叫做周鬼柱，我心里非常的反感，非常反感。我是觉得多少时候你怎么可以用你的口去骂你的弟兄是魔力？连天使跟魔鬼争辩的时候都没有用不对的话语，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为神做工的时候。所以假如我们这样的醒悟开的时候，为什么福音被传播出去，多少福音被拦阻，就拦阻在我们彼此的相争的里面。你们不知道懂不懂，我因为我在主里面多年了，40年了，都在我们的相争批评当中，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听见了以后说，你们这都吵来吵去，我信你们耶稣做什么？所以以赛亚听见，他第一个看见，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发现他自己没有他自己所想象那样的圣洁，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转，很大的一个向神求饶恕。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众。这个弟兄姊妹，我就想讲讲，假如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他的嘴唇还没有被上帝对付到一个地步，那个传福音是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我做一个见证，让你感动，但我的见证是捏造的时候，你会感动，你会产生果效。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再讲一次，我自己也是个布道家，常常在布道，很多时候我就求神赦免。因为当我们讲一个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这种天赋，有写小说的天赋，应该这样说，所以我们就加油加醋，加到听到你眼泪都哭了。但事实上呢，我没有太多的怎么样，只有60%是真实，40%是真实性的。然后我说我把福音传开来了，你可以听到哭，我还没有讲耶稣基督你就信耶稣。所以很多时候你听见你举了手你又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到底没有被传开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想嘴唇为什么，他说我沾你的嘴唇你就洁净了呢？因为嘴唇是一个需要被对付的地方，嘴唇不被对付，很多事情根本再下去就没有福音可以传了。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干净的心加上干净的嘴唇，福音才被传出去，有干净的信息，福音被传出去。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嘴唇不洁净的民众。再下一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为什么他发现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呢？我们是这种人呢、啊？我们老是人家说我们怎样，我们马上做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把它解释掉，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啊，你想错了啦！啊，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尤其夫妻吵架都是这一套东西哈。我结婚也32年，也经历太多了哈。啊，这弄来弄去，其实是那个意思，可是吵架的时候已经不能输的了哈，啊，一输就不行了，就不行。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他会承认？ 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他为什么会承认这个？因为他若是没有这个承认，底下就没有那个洁净，没有那个洁净就没有那个耳朵听见神的呼声，没有那耳朵听见神的呼声，当然就没有差派的事实出去，当然就没有行动。那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他会承认他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呢？他为什么 会这样？突然他可以对付到一个人最里面的东西去，他为什么肯受这样一个对付呢？在我的判断这当中呢，他第五节他说，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实际上两件事情影响着他，一个是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一个人发现他在上帝荣耀当中他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时候，他在看见上帝荣耀当中他发现自己偷取了上帝荣耀。人是很诡诈的，人做很多的事情很谦卑的时候其实是想荣耀的时候，对不对？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刘牧师，你讲道讲得很好，哎呀，感谢主，感谢都是神的恩典哈！啊，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哈！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人这种东西是很矛盾的，就是在里面转来转去啊，自己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情的时候。可是当一个人看见上帝荣美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藏起来的。你知道有人我有一次知道的这么偶尔知道这么一件事情，一个人做了一个小玩具哈，就是一个自己画的东西，然后刻的就蛮有艺术性的哈，拿出来，然后本来是要给人家看的，对不对？结果人家来拜访他，那个女人说啊，对对对，那个 Jennifer， 你不是要送个东西给姐姐吗？人家女孩子拿出个东西，哇，漂亮不得了哈，而且比她更小四岁哈，人家才八岁哈，她才已经十二岁了。八岁小孩子做的东西画的东西很漂亮啊，他说啊不好了，我只是随便做一做画一画而已。那女孩子本来要拿出来要让想让他看的时候，看那个东西马上收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东西比他的年纪比较小，做出来的东西比较漂亮，他觉得东西不能拿出来，再拿出来就怎么样啊，就很不好意思了。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偷去了上帝荣耀，但是他看见了。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东西再讲更清楚，但我们现在先讲他为什么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呢？他看见两件事情，为什么他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他看见了天上的敬拜，第二个他看见天上的服事。你看假如现在我们坐在这地方，我们突然上帝把天打开哈，我们看见一个异象，看见天使在那赞美神，请问你跟我是不是马上要参加赞美啊？天上都唱了，哇，那大家聚聚一堂啊，赶快就唱哈，大概是个样子。但是我在想可能不会这样子，你发现天上赞美的时候呢，你反而会闭口。为什么会闭口呢？因为以赛亚是闭口了，因为发现他所有的赞美呢没有符合赞美的标准。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赞美的时候，它有几个条件的。为什么一个事情一赞美完，神的殿就充满烟云？每次圣经讲到神的殿充满烟云的时候，就表示上帝临在，上帝please 喜悦，就是讲到圣经。我们 来看到，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出埃及记好了，出埃及记，因为这太多了，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告诉你们。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十四节，前面都讲到他把按照神所吩咐把东西摆进去，对不对？那三十四节就说，当时候云彩遮满会幕，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帐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便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帐幕。我们再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五章，我们把这段圣经跟这段圣经做个比较不是只有天使唱的时候神的烟云充满地上对的时候神的烟云也充满。我们看一下第五章，我们从十一节 来看到第十四节，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四，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找到没有？找到了哈，啊，我们把它念一下来。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着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的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有没有？这里面讲说，地上赞美的时候，神是不是临在？神是不是喜悦？那为什么我们赞美的时候，一唱完歌，神不在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这个样，问题是出在这里，为什么他赞美？那我们有时候上帝跟以色列讲什么？跟以色列讲说啊，你不要，谁叫你来践踏院园呢？你一举手我就厌烦，有没有？他说你一举手我就不喜欢。你假如我们把这段历代志下第五章仔细看，你发现他有两个因素是神悦纳的。第一个，他们圣洁，有没有？那些赞美神的人，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自洁了。第二个，他们一起来发声的时候，声音说他们圣和为一，他们合一了。两件事情是神，是赞美可以达到神面前神满意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赞美者的圣洁，一个赞美者的合一。你知道吗？在教会的里面，你们大概小一点还好，没有这个问题。在大一点的教会当中，啊，问题最多的地方很多都是诗班。为什么？因为诗班里面写音乐人太多了，每个都是专家，每个诗歌有不同的诠释。这个说那个，那个这个说那个哈，啊，这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告诉我们崇拜部的执事，给他讲说，整个诗班在现世以前，我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的祷告，若不圣洁，你去上面献诗只是表演而已。上帝有没有听见？我不知道，因为你闹梁三日，不绝于耳，不达于天庭哈，啊，这很好听。我们教会诗班是很好的，昨天才献的哈，因为我们昨天十周年，啊，来几百个人哈，挤得满满都是人哈。好几百个人，啊，坐得满满的，啊，因为中庸堂合在一起了，就把那个主堂给挤满。那么诗班是唱得很好，真的是唱得很好。那我也很感谢主，他们花的时间精力。但是我里面有个祷告，上帝巴不得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又去检查两件事情，到底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合一？第二个，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洁？撒拉佛赞美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讲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他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震动，殿的烟云充满。所以他告诉我们几件的事情，他们互相呼喊，彼此呼喊，他们合一。第二个，他们讲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我们对上帝赞美不是真正的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嘴唇不洁的人。这是一个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我们发现赞美带的是能力，带的什么能力？两个能力。第一个，你的赞美可以把神从天上引下来，烟云充满了，神可以临到我们当中。第二个，赞美可以什么？赞美带着能力，整个门槛震动。我们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很自然想到哪里呢？就想到，保罗跟希拉在的腓立比监狱当中，啊，那个东西是不值得赞美的事情。为什么呢？保罗要在，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亚细亚传福音， 神的灵不许他传，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说上帝的灵不许他再来传福音，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叫加拉太去，神的灵也不许，然后呢，然后他彼得你去，耶稣灵也不许，圣经当中讲了几个，圣灵不许啊，神的灵不许，圣灵不许，耶稣灵不许啊，都没有让他去。然后夜间呢，有个人站着跟他招手，叫他去马其顿，你记不记得？那这一定是神的带领哦。可是去到马其顿做什么呢？马上就进监牢，那这什么叫神的带领？在你的感觉里面，神招你说，哎，你到欧洲来，就去了，就把他下监了。你看，你发现一件事情，他到那地方，在腓立比的监狱的里面，他跟希拉被打了三十下减一下，然后这样的地方晚上赞美神，有没有？赞美到一个地步，圣经让我们看见整个根基震动，有没有？监牢的门打开以后，狱卒的全家得救。我们发现赞美它是带着能力的，赞美曾经被约沙法王呢，他跟人家来打他的时候，他把失败放在前面，你记不记得？结果那一天呢，他们就互相残杀呢，神让他互相残杀，他们就得胜了，不然他们是很大的危机的。所以赞美的本身是有能力的，除非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不会看，我们只在我们的敬拜只是在表面上的摸一摸上帝，跟上帝很轻松说一下而已。可是他以赛亚看见了，他说我是嘴唇不全的，我不够资格，上帝我不够资格来到你面前向你赞美，这是他所看。第二个，他看见什么呢？他除了看见赞美上他有缺失，他看见了，我相信他看见了另外一个是看见他的服事上有缺失。因为天上的服事是怎样一个服事呢？天上的服事说那些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你看你要飞的话，六个翅膀飞比较快还是两个翅膀飞比较快？但是六个翅膀嘛，怕他很浪费啊，他六个翅膀太多了，他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怎么样遮脚，只用两个翅膀怎么样飞翔。那我就想告诉你说，其实这就是真正敬拜，这是真正的服事神。多少时候我们六个翅膀去飞，想做什么？看我做得多好，你这四个翅膀的不够我六个翅膀的，我巴不得多生几个翅膀，八个比你更快，做得比你更好，魁体比你更高。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服事错了。圣经说那些服事神的这个天使撒拉佛，他把这个脸给遮开来，他的服事里面没有 visibility， 没有被人家看见的事情，他不敢瞻仰，直接瞻仰上帝的荣美，他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服事的第一个。假如我今天的服事只是打的知名度，我今天的服事是巴不得知道让你看见我所做的事情有何等大的事工，看见我的行头，我的名号，我这个服事是个虚假的。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服事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他脸被看见的服事，甚至他把两个翅膀拿来遮脚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自己的痕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要打自己的知名度，对不对？普林斯顿一家，普林斯顿二家，普林斯顿三家呢？这就是我的脚踪，就是我要走的道路。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事情，这个天使他的服事里面，至少我的学习里面，我发现他遮脚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他不把世界上的灰尘带到神的殿。第二个解释是他的服事当中他没有自己的脚踪，他只要让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不是他的作为，然后他有两个翅膀的飞翔。那这两个翅膀飞翔为什么飞呢？他是很快的服从了上帝的命令，他是用飞的，而且他的本身里面带着另外意义，撒拉佛本身就是火的意思，所以他是火热的服事主。你看有个弟兄，非洲的弟兄，这个非洲弟兄呢，有一年他当了执事，那么当了执事当然是很好那么当执事在教会里面呢，当然就需要有不同的穿着，不能老是邋邋遢遢的，所以这位弟兄呢，他就去买了一双鞋， 那非洲弟兄买鞋，这是鞋很贵的，很少人穿鞋的嘛，他就买双鞋，买双鞋以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拿回去给鞋店退了。他说那你知道鞋店老板好不容易卖了一双鞋，对不对？现在你要退他是很难过。他说这鞋不好吗？不合身吗？我们不合脚吗？我们可以帮你改啊。他说这个鞋不好。他说到底什么不好，我们讲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退？你需要鞋的。他说我是要买鞋，我要再买另外一种的，不买这种。他说你这个鞋很好，不要到那店，我的店比那店好的。就讲了，他说你的鞋不好，为什么不好？他就讲了，因为你的鞋子没有声音。他说鞋子没有声音是我们改良几年才改好的，以前的鞋子走路就是啾啾啾啾啾啾啾，那个是不好的，我们研究好久才改的走路的鞋子没有声音的。他说那个这不好，我就是要我的鞋子有声音的那一种啊，你们改的不好。那我讲到这里就思想，为什么他这个执事穿鞋子他想要买一双有声音的鞋子啊？哎呀，他服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到处都有那个啾啾啾啾的声音，就只要是啾的声音，就哦，那个服侍那个弟兄又在忙了，哇，他感谢主，他是爱主，有没有？啊，你看他又在啊啾啾，你看他又在忙了，哎呀，我们都不好意思，你看人家都服侍那个样子呢，啊，现在的声音比较小，现在大概就是在厨房了哈，哦，那哇哦，那到处都有，大家都知道他在服侍，脚中何等的清楚啊！我们很多服侍这个样子，假如我们服侍上帝，牧师不知道，那多难过的事情，对不对？他还在台上报告，还报告到另一个弟兄去，哇，那这是更难过。这牧师怎么这个样子，也不好好的看啊，是我的，不是他的。啊，主啊，你为我伸冤哈、啊！我们很多时候就看，我们很难过，因为我的服侍没有人看见啊。但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发现？他发现呢，主啊，我的服侍就要服侍，所以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赦免我。因为他的看见，所以他得了洁净。他的最深的体会的里面，他被上帝的光照显出来了，所以他会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在他这标准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群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呢？我第一个举手，我是。不是，所以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呼声。但是他就讲了另外一点，他讲说我又眼见万、大军是耶和华、他看见两件事情。所以大军耶和华是指什么？是指第一节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大万军是耶和华。其实第六章开始讲的时候是把当时背景讲出来。他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何许人物？他奔的那一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乌西亚王事实是南国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我们不想后面他的败坏，但是我们先讲前面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什么。二十六章啊，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五节，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寻找求神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第八节，亚扪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就传到埃及，因他怎么样，甚是强盛，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强盛。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节，第二节就不用了，第十五节好了，十五节跟十五节，他说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至怎么样，强盛。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王，很强的王啊。那么这个强的王死掉了以后，所预表了他的儿子约坦以后接着亚哈斯一代不如一代哈。你看，所以对一个国家 的那个王倾国气来的以赛亚来讲呢，这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倚靠的怎么样，已经死掉了。可是神让他显现的时候，让他看见他是个罪人，为什么呢？ 神让他看见了乌西亚王死了，但是上帝没有死。乌西亚王的强盛，按照刚圣经告诉我们所说的，乃是耶和华与他怎么样同在，他强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手套，没有看到手。你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你像我们这些服侍主的这些人，事实上我们无论做工怎么有力，背后都是圣灵。圣灵只要从我们身上一挪开，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那一皮那层皮那个手套而已。可是以赛亚怎么样看错了，所以 他又讲说，我眼见大军之耶和华。当然我们很直觉第一个解经就会讲说，因为以前看见神就是什么，就灭亡，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参孙的妈妈也好，或是 这些人都是看见神就是哇不行了、啊、我要灭亡了，我要灭亡了哈。你看摩西也做这样子，但是里面有个他，我相信他背后除了说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他叫我见神，就他会讲说但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用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他里面所隐藏的意思就是说，我以为乌西亚亡了，我们国家就怎么样接着就要有困难了，但是我忘了是以色列强盛的乃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不是我们，我所倚靠的错误的，所以我是个有罪的人。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你去读的时候就发现很不协调的一些圣经的部分。我再解个部分给你听，为什么这样解经是对的呢？因为他这里面讲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再讲一个，比如说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讲耶稣基督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们记不记得这个这件事情？我也好像讲过这段圣经。他下网打鱼的时候，把鱼打下去，就一网鱼就装了两艘船，就他做了一个很反常的动作，他跪在上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样，我是个罪人，有没有这个事情？这也是个很反常的一段话，怎么可能你听我听你的话，然后我撒下网，就这网的鱼多到个地步装两艘船，我怎么会是个罪人呢？我跟他说主啊你是大能的主就可以了，不但请你今天来，请你明天再来好不好？大概是最好是没天天来哈，以后我都全都白天打鱼晚上睡觉，跟一般人一样哈。渔夫的辛苦就是怎么样晚上打鱼，可是现在呢我可以晚上睡觉白天打鱼，那多好呢？其实你明天再来那是最好的，因为你是全能的神，给他一节赞美诗哈。可是他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他会说祸在我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原来他在前面跟耶稣对话当中，他有一个不信的罪在里面。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他会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是嘴唇不洁的民众，因为我在服事里面有亏欠，我在赞美里面有亏欠，上帝我在仰望你的信心上我是大有亏欠的。弟兄姊妹，假如你在服事在赞美在仰望信心里面都有亏欠的时候，你是不能传福音的，上帝的声音不会有听见的，你也不会动的，除非你相信上帝是个掌权的大能者，除非你相信你的服事当中是只有神的痕迹，你的宣道不是 你的痕迹，你是火热的服事他，你发现你宣道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合一圣洁里面来服事主，你怎么去宣道呢？你当然不会听到宣道，宣道的目的不是使教会人数增长，虽然我们希望看见这个，宣道的目的是带领更多人来敬拜神，因为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离开远离的神的时候，我们这群人为了上帝荣耀所创造的这个活物，我们离开赞美神的功能，宣道最后的目的是把人带回来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宣道目的。只要这个没有看见，只看见宣道只是把人灵魂从阴间救出来，宣道只是使人数增长，宣道帮助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还要你帮助吗？因为我们抓了个经节说直到把福音传遍天下日子我就来了，我就希望他来赶快哈。但事实上宣道最终的中心点，我自己的神学看见宣道是最后把人带回来归向上帝，
好像启示所说的有万千万的天使天君跟我们之前一起来开口赞美神，这才是宣道最后的目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今天帮助大家点清楚感恩节最后我们向神感恩的最重要的，乃是把荣耀归给他，乃是把一些人全带回来把赞美归给他。但是除非我们看见他是那位大君王，除非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事里面没有这个脚踪，除非我们看见我们除非在合一，要在真正的口舌的里面，在圣洁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来宣教。求神赐福他话语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年2013的感恩节，我们一个决心，神是宣教的主，因为他差派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怎么样，要将我们这些亏欠上帝荣耀的这群人带回上帝荣耀里面。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怎么样神的荣耀，是关乎上帝荣耀问题。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主啊，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荣耀，我们没有看见的是你的心，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圣洁合一在你面前，让我们谦卑勤快的火热的服侍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掌管所有权柄的主。正如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在你手中。主啊，所以我们被差派出去宣教，为了带领多人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